你身怀绝技吗？你天赋异禀吗？
不论您来自何家，不管您师从何方，只要您敢小露一手，
包您威名震十方，
豆芽擂台
真的来找茬。
美的音乐来自美的故事，真心与您分享乐人的生命故事。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豆芽擂台节目，我是珍珠。今天很高兴来到这个台湾新竹的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会的纳扎勒灵修中心，访问我们的陈美金修女。那陈美金修女呢，今天要为我们介绍她所认识的戴斯神父，还有戴斯神父的音乐。 那修女呢，不仅是修道人，也是艺术家，因为她自己本身还有在做修复圣物，还有艺术品啊、像艺术品就在仁爱社会福利基金会的晨曦学院外墙上的大幅马赛克，这个草稿的画呢，就是我们的修女的作品就对了。那他说不要说他是音乐家啦，因为他觉得说他还不配当音乐家，那我说他是音乐人哈，因为他起码呢他做的歌曲应该是比周杰伦还多了，所以应该还是称得上音乐人啊、哦、对不对。那他的创作呢有生活为我原是基督，那还有我是真葡萄树等等，当然还有很多啦、哦、还有平日咏赞，还有那个主日咏赞，都是他所做的歌曲。那我们今天很高兴修女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刚才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听到醒来吧我心啊、哦、那在介绍这首歌之前呢，当然我们想修女她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哎，你从你几岁的时候入修会的？
我24岁入修会。哇，
我不应该问你已经入了几年哈、哦，这样透露你年龄。
没有关系。
修女要入会好像有一阵子了，对不对？
啊。快50斤庆了、
好快。但听修女的声音就很年轻的感觉哈、哦，因为她常常浸淫在这种音乐当中，神圣音乐当中，所以让她的心灵呢常常受到滋润，所以就有年轻有活力的感觉。修女跟我讲话还哦很有力气，而且那个组织思绪都是非常的清楚。OK， 她还能够记得这么久以前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的访问呢，其实也要挖我们的修女的一些老记忆、老回忆。好，那首先呢，我们要问修女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是怎么认识戴斯神父的？
哦，那个时候就是入会没有很久吧，我进来的这一个修会，刚才已经介绍过了，就是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会，我们的会主。是 法国人，
对，
所以当时候我们进来的时候我们都要被训练讲法文、嗯、戴斯神父是法国人、嗯、我们的修女很多讲法文的修女喜欢唱歌和礼仪的一定会认识他、嗯、那他在凡尔大公会议的时候被邀请到罗马主持那个礼仪的改革，他负责一部分就是圣咏或是日课里面的答唱咏的部分，为此他也做了不少的歌。那我们修女就邀请他来到台湾，因为我们的修女其中有几个本身很喜欢唱歌，我们的修会也是很看重人才，一进到修会就会注意到、每一个修女哪一位的歌声很好，就会把她列到那个圣咏团里面去。所以后来我们在台湾的、帮助我们的初学院的修女，其中有一位她就是合唱团里面我们自己的修女歌咏团里面的、成员之一、嗯、
唱戴斯神父就变修女了？
没有没有、okay. 那时候是唱拉丁文、
拉丁文、
然后就是因为我们的导师邀请他来台湾给我们讲礼仪和圣歌、我才认识了他、
在我们、修女要讲这个认识戴神父的一些过程哈，其实我们对戴神父会有一些，因为我认识戴神父其实是在2007年的时候，那时候有姐妹哈，因为2007年就是我戴斯神父离世的那一年，所以有姐妹呢在我们的真理网站上面，po了一个东西，那我把它用转po到祈祷区，我那时候才知道有戴斯神父这号人物，那后来呢，我才 有人邀请我看可不可以唱那个醒来吧我心的第二集的录制，但是我刚好没时间。那时候那个点开始，我才知道，哎，原来我们的戴斯神父是那么的伟大。怎么伟大呢？我们希望你来做一下戴斯神父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而且他的一些背景。
我只不过就是从旁认识他。确实我很感激，就是能认识戴斯神父，为我是一个恩宠。因为他来台湾有两次为我们做讲习，第一次的时候他需要人辅助他做，他做弥撒之前，他每一次的弥撒他会做准备，然后他在准备的过程里头他会有要求要怎么布置啊，怎么样子的一个礼仪他要我协助。所以呢，我那时候因为有协助他在弥撒中的一些过程，给我很多的启示。然后我今天会对圣经那么热爱，是因为他把圣经的话能够融入到歌曲里面，让你唱他的歌，对圣经很喜爱，而且变成祈祷。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以至于到今天这么多年了，我们都 不死心，还是在唱他叫做圣经乐章，他的歌都是圣经诗歌。然后他能够把圣经最难的地方，我们感觉没什么，没有什么，他就变成有什么，在歌里面诠释出来。除此之外，我去法国的时候，我也去访问他，他所住的地方是在法国的一个郊外，有一点像阳明山一样。他的小圣堂可以容纳到七八十人，那一些老人家和那些教友都很喜欢跟他一起唱歌。他的那个他住的地方，他很喜欢摄影，他常常到国外去。然后他所去的地方很多，他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很有名的被喜爱的一个教会对圣乐的诠释者。所以他的歌也被翻译成好多的国家的文字，那特别在英国，在美国，我还有那个地方有他的中心，有一个美国的小姐叫 Mrs. Wyman， 从年轻时代就陪他一起诠释他的音乐，那边有一个礼仪中心啊，所以出版很多关于他的歌，成为英文版的也很多。那他不只是礼仪专家、音乐专家，他也是一个圣经专家，所以没有话说的啦，就是这样。
好，我们现在先来听一首歌曲《西庸母亲》。那等一下呢，我们回头过来再来介绍我们的戴斯神父。
秀秀秀秀，有胆你就来秀，没胆你来天天秀 ，Live 演唱秀。
嗨，大家好，我们刚才听到那一首歌曲叫做《哦，西庸母亲》，是我们戴斯神父的曲子。但是我们刚刚在前面呢提到了戴斯神父哈，戴斯神父本身他是一个教会音乐家啊，他在2007年的时候就跟与世长辞，享年86岁。那他是1921年生在法国，1942年的时候入圣神会。那戴斯神父呢，他本身是一位音乐大师，还有礼仪音乐的先驱。我们刚才在前面的那段谈话当中呢，就提到在凡尔大公会议之后的礼仪改革的一个重要的灵魂人物哈，就是我们的戴斯神父。但在这个之前呢，他热衷于圣经跟礼仪，最先呢，他曾经是刚果有个大修院，那不会讲，那个应该法文的一个大修院里面当圣经教授。后来因为健康的缘故呢，就回到法国了。那这位教会的音乐大师说，他会成为作曲者是刚好呢，在一个很小的堂区里面，他想要让教友唱那个格力果圣歌，但是大家唱不好啊。那这个失败呢，就成为他的另一个恩惠。戴斯神父呢，发现他堂区里面多少的教友对圣经比较无知，所以他有一个点子。这是什么点子呢？就是借着音乐来记住圣经的经句。所以呢，他就从这个格力果圣歌，还有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呢，找到灵感，他创作了第一批圣歌。那许多都成为经典了，比如说《请记住耶稣基督》。耳众万邦，上主之神临于我身上，还有一个主，一个信德，他做的歌曲也是比周杰伦多很多，他做了400多首。那我们修女，我们刚才听到那一首《哦，西庸母亲》，其实如果我们常看圣经啦，但有时候看圣经是离我们很远，而且是跟我们不同世代的，我们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感觉。但是透过戴斯神父的音乐的这样的加持下去哈，让我们觉得说，哎，好像就在眼前，这个故事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好，所以你可不可以诠释一下刚刚那一首歌曲《哦，西庸母亲》对你的感受有那么大的强烈？你把这样的经验告诉我们好不好？
好的，我很愿意就是讲出我的感受。戴斯神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被邀请去那个凡尔在礼仪改革的过程里头，他在这里面他工作了不少时候，可以看到他对教会的热爱，而且在他的歌曲里面可以看出来，可以看到戴斯神父的个性，他很喜欢教会，他能够把那个从救恩史里面所投射的所象征出来的西庸母亲不断的在出现在先知的口语他的很多的地方提到西庸母亲，
对，
那么戴斯神父呢，他感受到西庸母亲应该是教会，他把它提升到一个信仰的层面上，所以我就发现到他能够把第87篇的圣咏《万民的母亲西庸》这一篇，本来我们就是我刚才也在跟你谈到，我读这一个圣咏的时候，实际上没有听到他的歌曲之前，我真的没有很大的感觉，那里面所诠释的，不管是第一诗篇或是那个第二段第三段，都讲到比方说上主喜爱自己的宫殿是建筑在一切的圣山，他喜欢爱西庸所有的城门胜过雅各伯所有的帐篷，天主的圣城，人们论到你曾经说了许多光荣的事，可是好像还是离我们很远，
对，
会感觉是在耶路撒冷的西庸的那一座城， 会感受到，哦，这里还讲说我要将拉哈布和巴比伦列于认识我者的人群中，连培勒瑟特、啊、提洛和故事明这些人都在你那里诞生。你就不会想到，比较不会去想到教会，但是没有想到戴士神父他把这样子念起来没什么的一个圣咏，做出一个非常隆重，他一生中有几首比较隆重的歌曲，其中就是这个我非常喜爱哦，西翁母亲，他让我们一唱这个歌就会喜欢教会，所以可见他非常喜欢教会，他就把那个普世万民向你讴歌赞颂欢呼哦，西翁哦，母亲，他用很多的四部混声当中还有高音部还分成两部、三部，那那个男低音还也分，男高音也分，很隆重型的，每一次回来重唱，每一次回来再唱这一句对经，
对，
让你不能不爱这个教会，一定会很喜欢。所以我就去想，哎，一个音乐家那么喜欢教会，把教会的歌曲做得这么美，
会不会、
就是、这样来，
那也刚好他也是法国人，会不会会遗传了一些法国人的浪漫，那投射到我们的圣经中的西翁，把这个西翁呢，哎，当作成是我们的母亲。其实教会本来就是我们的母亲嘛，对不对？那一个圣经里面他所讲解到的，他所预表的，他所要诠释的，就是教会跟我们的基督啊。
对呀、
啊，所以刚才这首歌曲呢，其实我们刚才在前面了听到了，这个音乐呢，跟后来我们的修女做这样的诠释，不知道的听众朋友们呢，你感觉怎么样呢？接下来呢，修女呢要为我们介绍哪一首歌曲呢？你第一次接受，你第一次接触的那个戴士神父的歌曲是哪一首？
应该是圣经乐章第一本嘛，
但我们 现场应该没有这个音乐，对不对？
现场没有这个音乐，
那没关系，我们请修女唱给我们听。
现场没有这个音乐，可是我们很喜欢唱，就是耶稣苦难曲哦，耶稣苦难曲，
可以帮我们唱一段吗？
哦，还有马拉拉达，
马拉拉达
那个江陵起的时候啊，哇，那个本来我们对马拉拉达也没什么感觉，可是一唱起来，哇，真的好喜欢听。
好，那修女可不可以唱这首歌给我们，好不好？
这一首歌啊，
唱一小段，
我的声音不是
很
美，
不会
你应该可以一起唱。
哦，不行，
但大家一定会唱嘛。马拉拉达，主基督请来。
哇哦，
那这个是江陵旗，
对，
在等待救主的来临。
对对对对。
那么马拉拉达，主基督请来。
对，
在主日永战里头，祷词里面不断重复这一句话。
对对对对对。
还有就是，四个星期我们在等待的过程里头不断重复这一句话，然后他在那个本来我们对那个什么救恩石啊，我那个夜色的根苗啊，达味的后裔，明亮的晨星，小明之星，上主之光，如果他没有放到音乐去，我们没有感觉这个字眼多么美，可是他把这个放到字眼去了，这个字眼放到他的圣乐里面进去了，成为诗节。那你在唱它的时候，那个感觉呢，真的是啊，不会讲
啊，用唱的，用唱的。
根苗，祂为后裔，明亮的
这一首就是《马拉纳达》，哎，其实这个《马拉纳达》其实在包斯高的默观祈祷里面，他尤其在默观的时候会一直重复，心里一直重复：“
主
请来，
主
请
来
到我的心。”对 ，OK。
那个第二，他那新圣神与新娘齐声说：“请来。然后不断的讲凡。心怀热望者请他前来、那么最后一句话就是他的回应了、主耶稣基督的回应，他说是我快要来、阿们阿肋路亚、请我们就他说是阿们，我们就会回应、请来我主耶稣。这个是初期教会不断的 在呼求耶稣基督对他的一个祷声啊。
我们刚刚所提到哈，尤其现在节目接近尾声，我想要再问我们修女最后的一句话哈，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都是戴斯神父的音乐，我们讲到他的音乐是充满了圣神的能力哈，来感化我们，而且把这圣经上面可能跟我们不太有相关的那种感觉，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我们。的角色就融入在圣经当中，这个圣经成为不再是一个好像故事书一样，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的历史，对、那我想说我们再从音乐的角度来看戴斯神父这个人好了。有人曾经问他说音乐对你来说是什么，他说音乐是为了服务，那我们知道他是为了圣言服务，那你若从音乐的角度，你认为说神父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从我认识他，他能做那么多曲、
对，
其实他是一个神恩性的人，就是音乐恩宠很多，充满被满而溢。
对，
那满而溢，他应该是说，他能够，他整个生命其实是一首歌曲。
哦，那很好，确实，
他整个生命好像是。他的生命有一点像我个人来看是一个自然的生命的演奏曲里头，他整个生命都在唱歌，在不管是痛苦与快乐或是整个他的生命都是一个歌唱者。
我听修女这样讲，我觉得但是神父他的食粮也是音乐，他平常行走也是音乐，他不管生活上面全部都是音乐，直到他离世之后也都是音乐围绕在他身边。
因为他们的神父说、像他那一种病照道理应该是个性比较浮躁，
对，阿兹海默症，对，
比较不好，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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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他都没有，他都是笑嘻嘻的、然后对人都非常好、我想这个应该跟音乐
有关系，所以这也可以做一个音乐治疗的范本。okay， 好，我们下个礼拜呢一样是继续在新竹这个地方呢访问我们的陈美金修女，要讲到戴斯神父的音乐跟我们的加波合唱团，我们下礼拜见，拜拜。